好，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那个上午呢，我们来讲了这个次序品跟般若品的这个大概的纲要。好，下面内容还是比较多。我们第三点来看这个觉已品啊，实际上就是在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障碍啊，都来源于我们的疑惑，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上呢。叫做除五盖，这五盖就是我们心地本来是光明的，由于这五种情况呢，把自己的自信光明覆盖住了。这五盖第一个呢，就是贪欲盖，就是你太想要自己想占要占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呀、得到呢好像是只有爪上图，失去的可能是大地的图。很多人在观念上啊，在信仰上啊，在各个方面跟自己相关的东西当中呢，只是喜欢某一样东西，其他更多的都会失去。所以这个贪欲盖啊，是我们的这个心胸会变得很狭窄啊。这第一个就是对开智慧有障碍的。第二个呢，就是嗔恨盖，嗔恨盖就容易生气啊。这个嗔恨心重的人也是比较固执己见，如果他心放得柔软一点呢，那对于外界现前呢，他就不会特别的生气，自身的烦恼也会少掉，嗔恚盖。第三个呢叫做疑盖，就是怀疑，这是一个最大的最严重的盖。也就是说贪欲和嗔恨可能都是带着强烈的习气惯性，而这个疑盖呢，有时候就莫名其妙啊，就是对于这个外在的古圣先贤啊，产生怀疑的心。那对于宇宙法界的这个真理和规则啊，我们可能也有怀疑，就说有些了解了，或者说我们通过自己观察到了一些规则啊，怀疑是不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我能不能改善啊，也有一个怀疑，就是你所掌握的方法、运用的方法，比如说，我学习这个宗教或者这个宗派，那我所学的这个方法能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产生了这个怀疑。那更重要的就是怀疑自己，好像有些人觉得修行成佛是那些专业修行的人的事情。我好像也不是专业的人，我是不是就不能成佛，就不能断烦恼，好像红尘中就必须要有烦恼。那么这些想法呢，实际上都是一种疑盖，就是怀疑自己啊，不能这个成就。还有一个就是掉悔盖，掉悔盖就是掉举啊，就是散乱，心里很乱，然后东想西想，坐在那里想静下来静不下来，当静不下来呢，要到处去游逛啊，散乱完了以后，好像这个疯疯癫癫又过一天，每天时间都浪费掉。到了晚上呢，又开始后悔，觉得这天时间又浪费掉了。明天呢，就继续疯疯癫癫又过一天，就是这个几十年基本上都是每天自己浪费的时间，自己又后悔。那如果是浪费的时间以后，自己不要后悔。就是你知道了，佛教呢是告诉我们要忏悔，但是没有告诉我们要后悔。就是后悔是什么？就是你做完事情以后，老是在那里心里难受、焦虑，然后产生了负面的这个情绪，这会障碍我们的修道和进步。就是老有些人他做了一些自己不能原谅的事情啊，就长期把这些错误呢放在心里面，积压久了以后，他就非常的痛苦。然后正面的心态呢就打不开。但是忏悔呢就不一样，忏悔呢就是告诉我们要你认识到过去的错了，你现在改过来就好了。改过来以后呢，就是你过去的那种错误的心理、错误的那种观念呢还要放下，不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坏人，或者就是一个做错事的那个人。如果你老想到自己做错事，这叫悔剑入心，就是后悔像一把剑一样放在心里面，老是捣乱自己。所以忏悔呢，一方面要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认识到了以后要改过来，要放下，这样子就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你知道错了不能改，然后还老觉得自己错，这就会使自己裹足不前啊，看不到前面的这种光明，这个是掉回的一种盖。还有一种就是昏睡啊，昏沉啊，就坐在那里打坐。如果你没有休息好，或者白天忙了一天了，晚上一坐下来，一开始可能很舒服，半个小时以内很舒服，半个小时以后就打瞌睡了，自己意志就坚持不住了。那么这些种种情况呢，就是都是属于障碍我们修道的啊五种盖。但是这五盖当中最难根除的是一盖，一盖是需要智慧和定力才能够真正的根除的。那普通的这个智慧呢，我们靠自己的意识啊去想象去理解，还是没办法真正除掉这个一盖。那初果罗汉见到空性了，这是他看到了这个事物啊，确实已经知道这是事实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对佛法的这个怀疑就没有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修行达到初禅的境界，初禅境界说难也不是特别难，就是欲界的禅定，让自己的身心佛教讲身体有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完全沉静下来，让它自动自己调节自己，你的心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的里面的感受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呢没有意见。这点其实也蛮难的，我们几秒钟可能可以，比如说你坐在这里，你就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身体，身体的感受，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自己周围的环境，你对这四样事情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不容易啊！身体坐在这里，我是这个姿势，就是这个姿势，我也没有意见。然后呢，我这个心里有没有想法，我要清楚啊、我的旁边的人事物我也要清楚，但是我都没有意见。这个时候他的心其实就是处在欲界的禅定当中。那这个欲界的禅定对我们大家是很容易达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只要稍微有些引导啊，你的身心就能够稳定下来。但是这个坚持的力度呢是很有限的，就是欲界的禅定你坚持到一段时候它就马上就要动起来。然后到了这个身体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的元素，它自动在协调了，你坐下来不但没有意见，而且感觉到身心的愉悦，这个愉悦的程度越来越深，这就是达到了初禅的这种境界了。那达到初禅的境界呢，他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快乐升起来，比过去在没有修行禅定的时候达到的任何的快乐都要超出好多倍。比如说世俗的这种淫欲的快乐啊，那个兴奋啊，那些事情成就了成功了觉得特别激动啊，就是你禅定的快乐会超过这些激动这些兴奋这些快乐的这种感受很多。而且呢，欲界以前我们平常的人所达到的快乐基本上是依靠外界的，就靠外在的条件满足我了，我是感觉到快乐。而到了初禅以后呢，他就自身自己生长快乐，而不需要靠另外的这个外在的环境或者外在的条件。那这个时候他对佛法会升起决定的信心，这是靠定力，就是你知道哦，原来佛法讲的是真的，我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这种安详和快乐了。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定力，也没有那个智慧，就是见到空性了，那你想完全达到没有怀疑是比较难的。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啊，他对于人生的这种定位完了以后呢，就觉得人生的智慧和眼光很重要，就是智慧品。那智慧品想达到大智慧呢，那如果你这个疑惑没有消除，还是把眼光局限在眼前的一些小事情，就是去斤斤计较啊，这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打开自己内心的智慧。那个有些人信佛很多年了，他对于这个烧香啊拜佛啊这些形式啊就特别特别固执。如果你一开始没有经过这个固执呢，就执着是原来的世俗的那些不拜佛啊不烧香啊，会执着这个。然后呢，当你开始信了以后呢，你又会执着这个烧香拜佛这部分。然后再进一步努力以后呢，你可能觉得哦，烧香拜佛还是心清净要紧，你可能又开始淡化掉了，又开始不去特别的要刻意烧香拜佛。但到最后你还是发现还是要烧香拜佛，就是他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你自己注意到心和物两个对立的时候，平常的人呢是先把物质抓住，因为凡夫心随境转习惯了， 然后告诉你，你注意心的时候，你就开始又否定这个境。你发现到最后，佛告诉你，心和境其实是互动的，就是你两方面偏重哪一边，其实都是不对的。那到最后，他可能会才真正的从心和物，就是从内在的起心动念、观念和外在的行为、待人接物啊，种种表现上面表露出来。那这是这个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心中如果有疑惑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六祖大师呢，他告诉我们这段话，就是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啊，从一个高处着眼的人来说呢，不能犹豫啊，不可以犹豫。他的这个偈颂里面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泽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无宣，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这个看上去好像字面上意思大家都很容易懂，但实际上呢，它几个关键词还是蛮难的。比如说心平何劳持戒，这个心平到底什么才叫心平？那持戒呢，佛教里面有三规五戒、八关斋戒、这个沙弥戒，有比丘戒，有菩萨戒。那在家的有在家的菩萨戒，出家有出家的这个菩萨戒，出家还有比丘有250条戒，那比丘尼还有348条。这么多戒，你说心平何劳持戒？其实心平是一个总原则，就你的心在那里扑通扑通，上上下下，上蹦下跳的那个心，那你表面上去持戒持的好像很精严，在那里很严肃，但你的内心很平。就是持戒的真正目的呢，是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持戒的目的是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安定，环境社会能够安定。然后安定呢，也不是追求的目的，目的是安定完了以后，你的心就这个开智慧，就了解真相，了解真相了，你的那些痛苦就消除了，这才是佛法的一个目的。所以有些人好像觉得这个学佛法有点消极，对，特别是对人生啊，都觉得人生是苦啊，是无常啊，是这个变化啊，是把握不了啊，做不了主啊，好像很消极，要逃避一样。实际上呢，这个整个佛法的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要追求人生的无苦之乐，就是你平常所追求的那些欲望啊，那些满足五欲和六尘的快乐呢，它是暂时的，就是你满足了以后会给你造成一个不良的一个惯性。那不良的惯性就比如说贪图享受的惯性啊，然后这个消费的惯性啊，然后这个生活环境的那种惯性啊，一旦形成了这个惯性，然后我们就对后续的死亡和老病啊，这些悲欢离合啊，可能你的适应力就更差了。所以呢，你必须要把整个人生拿过来作为统一的整体的考量。当你整体考量完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就是真正没有痛苦的快乐，就是无副作用的快乐。那我们现在讲不是科学发展观吗？我给他们在我们这个心理政协发言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没有副作用的发展观，就是我们人生的那个快乐，你要追求无副作用的快乐，有副作用的快乐是很麻烦的。就像那个好看的这个花，你拿过来闻，然后里面有毒的，你可能看完了，你自己也毒死了。那好吃的东西如果有毒的，我们吃下去也是不太好的。就是你表面上现在是快乐的，但将来背后埋下一大堆的后遗症，这个是不可取的。所以呢，佛教就总结了经验，就告诉我们你要遵守规则。这个心持戒实际上就是遵守规则，戒就是戒律，就是规则。这个真正的大规则是什么呢？就是宇宙人生的大原则。你这样做对所有的人事物都不会有伤害。比如说杀人，那就有人要受伤害，杀生就有众生要受伤害。然后呢，这个偷盗呢，那就有人的财产会受到侵犯。那这个邪淫呢，也是有人要受到这个痛苦啊。然后这个妄语呢，有人会被欺骗。那喝酒呢，你像如果以前喝酒，别人都觉得是喝酒没有罪的，那现在发现这个喝酒会开车会撞死人，现在这个国家就明文禁止喝这个酒驾，还要抓起来坐牢。 就是它这个副作用的情况在那里了，你要想办法把它避免掉。所以遵守规则的人，包括单位有单位的制度，国家有国家的法律，社会有公共道德，然后家庭有家庭的这个制度，家规啊，国有国法，还有人与人之间也有制度，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和标准。然后更重要的是，自然界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就这些规则你也同样要去遵守。所以持戒说起来是蛮多的，我看佛经里面说3000威仪八万细恨，菩萨修行的内容就是威仪啊、举止啊，有3000条，有八万条，还是一个大概的数，还不是一个全数啊。全数呢就无穷无尽，就是你生命存在的任何一个状况都是有它的规则的，你要遵守这个规则啊，这是第一步。这个不是目的，不是说我遵守规则就好了，遵守目的是干嘛呢？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稳定啊。稳定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休息这个禅定。那禅定是什么？最重要的稳定就是情绪上的稳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在佛法里面是对的。不是政治口号，政治口号呢是社会的稳定。那我们这个佛法讲的真正的稳定是情绪的稳定、家庭的稳定、事业的稳定啊、社会的稳定、国家稳定，然后天下太平。就是你的情绪如果不稳定了，你的痛苦就开始来了。情绪稳定的人他绝对不会痛苦，也不会因为说我现在很稳定，好像越稳定就越痛苦。其实这个五欲和六尘啊，你越多会产生越痛苦。就是所以有人说世间并没有快乐，所谓快乐也就是对痛苦的缓解而已。那我们没有钱的时候，那个钱给你是快乐的，但你钱都有了，用都够了，你的钱就是为别人赚的，就是每天赚下来的都是为别人，因为你已经够了。然后呢你的这个地位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样，你需要它的时候它给你是快乐的。那当你这个已经够了呢，剩下来的就是副作用了。就是你累的时候坐下来是快乐的，你的坐下来心里很安，但是坐下来你坐2个小时以后，我再让你继续坐8个小时、10个小时，你那个坐就是痛苦，你得站起来走路。所以禅定是什么？禅定它没有告诉你说不是坐禅跟坐还不一样。特别是六祖坛经，六祖大师是反对在天天坐在那里不动的。就是你坐在那里，如果你身心能够稳定，你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不稳定，你站起来，那就站起来才是真正的稳定。所以稳定是这个方法。那稳定也没有痛苦，就你越稳定越不会痛苦。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智慧，就是稳定以后，就像因为我们心不安不定的时候，就像风中的灯，风一吹来，你的灯光在那里就摇晃，晃来晃去呢，这个旁边的景象就看不清楚了。就当你的心很乱的时候，你对人生对处理事物是看不到真相的。特别听一些人讲一些话，情绪很暴躁啊，你这个时候那拍板决定的基本上容易出问题。所以那个乔布斯据说他是每天都要坐禅的，而且每天都诵经，他是一个佛教徒啊。然后说这个到最后比尔盖茨还去见他，在临终前一段时间他还拿了2本书给比尔盖茨，是佛教的经书，就告诉他你以后要好好的读书。就是他自己在生病躺在那里，生病的时候他能读的时候每天还在做早晚功课，每天都在做。然后他自己做不了的时候呢，他还叫别人，还请一个出家人过来，日本的，好像具体我忘记，好像是说是日本的一个和尚请过来，每天还给他诵经，就是他的那个早晚课送给他听。那他是也是非常虔诚的。当然这是他开发苹果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有一个办公室，一个蒲团，天天晚上那里静坐。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当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考虑的事情可能不会站在自己的那一个角度去考虑，可能会站在更多的人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个样子他开发的智慧呢也就会更广一点。所以风中的灯就是没有禅定的智慧。灯虽然有，我们大家都有智慧，但是你心很乱，今天觉得那样，明天觉得这样。当你这个心静下来以后，然后你是无风的灯，他看到周围的事情呢会比较真实。那智慧有了，你的烦恼自然就会没有掉。所以叫智慧不生烦恼，慈悲没有敌人。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的内心总会处在自己的那个狭隘的短见，就是不能眼观长远的去看事物。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佛法告诉我们的智慧和禅定这两者，心平是什么？平是没有上下波动，那你的定力要非常好，心平和劳持戒，这是他已经到了第二层了。你遵守规则的目的是让自己的身心世界要稳定，你已经很稳定了，所以就你不要再退到原来的那个说，哦，我要去一定要拜多少拜呀，我打坐要怎么做，我走路要怎么样是规矩啊，不是那样子的。就是你一开始学习规范，就像那个练武的人，他那个招式一开始要很僵的，那个每个动作一招一式要学，学完了以后你要自己真正要有武功的人，你就不能按照那个招式抓住那个招式不放了，你要运用自如啊，这是他的一个心平的一个境界。然后这个行止呢，也是一个定力好的表现，就是平止啊。那禅宗有句话说，那这个白条条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是你来去自在，都没有牵挂，很直，直的没有拐弯抹角，你的心没有扭曲，没有委屈，也没有皱褶，就心完全平静下来以后，心是没有皱褶的，也没有裂痕的。就是我们平常有时候心很纠结啊，就好像纸团一样的出成团放在那里不舒展，心里老是很难受，因为这个人世间经过了多了以后啊，总有一些想不开的事情，想不开了怎么办，就把它皱褶一样走起来放在那里。所以人到了40岁以后，皱纹慢慢的就会有多起来，这个皱纹多起来就是你心中有褶哦，这个额头的褶也就多起来了，到最后你觉得这个世界就实在是没多少意思了。所以60、70岁70、80岁下来，一般的人50、60岁就开始觉得人世间的事情基本上都知道了，就是你有什么噱头呢，有成就啊，有那些冲劲啊，慢慢也没有掉了。所以到60、70岁呢，他这个冲劲就少掉了，就是觉得人生的归宿在哪里，我的心到底放哪里安才是好。所以慢慢的他这个外在的这种身体上啊也会表现出来。所以六祖大师就告诉我们啊，心能够平行能够直，实际上是高标准高要求。他何劳持戒呢，不是说不用持戒，就是你不要再觉得很辛苦的去在那些相上面规矩上面去抓住它不放。然后这个修禅也是，修禅有些人以为打坐用功参禅看住自己一念不生，然后你一定要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最根源在哪里，但如果你已经看到了一切法不可得的心已经完全舒展了，那已经是禅了，就是那已经是很深的禅了，不是一般的禅。所以不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入门的方法来框架自己啊，就像我们这个洗衣服要洗皂粉或洗衣粉，把衣服上的脏垢去除掉，去除完了以后，然后你用清水再把这个洗衣粉再去除掉，那你这个清水已经把洗衣粉去除掉了，你说还要再用洗衣粉，那就是多余的，还再拿去洗也是多余的啊。这个心平和这个行止啊，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下面呢，有些它是实用的方面，就是在生活中。这个孝养父母，就是你有这个真正的能孝养父母，上下相连啊，这都是所谓我们的报恩的心态对父母。然后呢，这个讲究义气啊，有这种义，恩义，还有礼让啊，忍耐，就是真正的让是尊卑都和睦啊，不是说长辈一定要让给晚辈，或者晚辈一定要让给长辈，那彼此都很和睦，很协调。然后这个众恶无宣，就是所有的别人的负面的东西和内在自己负面的那些东西都不要渲染，不要拿出来，不要张扬出来。那这样他的内心，当然这些烦恼和痛苦都是属于世间二元对立的这些世界。如果一个参禅的人他内心找到了安心的地方呢，这些对立的感觉马上就消失掉。那像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如果我问大家，我们这个房间有多大，你们现在测量一下看房间大概有多大。实际上这个房间有多大，我一问大家心里就已经知道了，包括高有多高有多宽啊，我们都知道。那你去用心，你是用心去量的， 不是用尺去量的。我问你几米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多大你一定会知道，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就体会到这个房间有多大。可是 我问你房间有多大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只要你听到了这句话，你已经知道它有多大，包括前后左右高低全部都在量。你 用什么去量呢？就是用我们的心去量的。可是这个心去量，如果 我让大家拿尺去量，大家每个人拿尺去量的话，就会乱哄哄啊，乱糟糟，就是你在这里量它就不能量，会有障碍有阻碍。可是用心去量没有阻碍。我们房间有多大，你感受到房间有多大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去感受一下别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就是我体会到房间有多大，你们也去体会这个房间有多大，这个时候你这个心彼此的心完全是交融在一起的，就是所谓的水乳交融啊。就像两盏灯的光，你看一盏灯的光照满整个房间，两盏灯也是整个房间照满的。那 我问房间有多大呢，每一个人的心都已经量到这个房间，都已经量出来，而且量得很如实，就是 你没有多一点，那个地方有一个投影仪啊，有个这个什么东西音响啊，你都很清楚，就是你量这个房间里面有多少东西的时候都很清楚。而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呢，彼此是完全相融的，就这个才是真正的和谐，就是你彼此完全平等完全一致，然后自己站在每一个位置彼此没有障碍，就是每个人还是有前一二三每一排，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那里，然后心呢也一样都占满了整个房间。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灵的本身的状态，但是我们有时候往往会落入在一个对立的世界里面，所以就内心中就很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如果你体会到这个心的这个状态，那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按照唯识的说法，就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跟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闯入别人的世界，别人也没有办法闯入你的世界。那所谓的闯入呢，就是彼此交融，就是你也体会到了这个世界，他也体会到了这个世界，你同样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或者你当下这一念心去体会的这一念心是善的，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非常美好。如果你这一念心是仇恨的，你就感觉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好。实际上呢，这个世界是什么样，没有一个生命之外的世界，就是你体会到这个世界完全是你自己的这个八识所呈现出来的。那么如果拿现在的这个教室啊，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比喻来说呢，就是我看见你们，我对你们大家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你们大家对其他的人也同样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个感受你会确定啊，我这个是个什么帮，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到底在你的心中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体会去感受这个世界，所以每个人都是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对于我来说，你们大家都是我的影子，因为我所体会到的只是根据我的观念处理过的，我不能直接的去体会你们大家的心，但是你跟我讲话了沟通了，你的表现出来，我会根据我的情况去体会它，所以我永远只能根据我的经验去体会它。那你呢，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你跟任何外界的交往都是只能根据你的经验你的判断来体会它，所以你这个世界你所体会的世界跟别人体会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些人啊，或者一些宗教啊，一些这个民族的习惯啊，生活习惯都完全不一样，那哪怕是一家人他们的观念也会完全不一样，但是他有共业，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有共同的，就是能够沟通的这部分是属于共业，但是共业对自己能受用的部分呢，还是属于自己的，就是你自己有这个共业，你才会有这种体会，有这种表现啊。因此我们在内心中体会到平静的时候，那些这个外在的什么恶意啊，还是其他的不良的东西啊，就不需要去在那里张扬，在那里麻烦。 所以六祖大师说，若能钻木取火，钻木出火啊，淤泥电生红莲，这个是大乘佛法的一种观念，就是把我们的佛性啊或者心性啊比喻成莲花，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就像莲花生长在淤泥当中，那在这个淤泥呢就是现实人生的各种烦恼各种痛苦，如果这些烦恼这些痛苦你没有从这个淤泥烦恼当中超越出来，那这些烦恼和淤泥就连在一起了，所以人生就变得很不好啊，或者是三恶道的这种状态，把自己的生命就覆盖住了。可是如果你有这个菩提心或者出离心，有善心的话，这个世间的烦恼反而成为你生命很庄严很灿烂的一个直接的对称，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是有无数的失败的人给你衬托出来的，那你的这个境界很高是有很多境界低的人给你衬托出来的，那你身边的所有的景物你自己觉得很得意的，那有很多不得意的那个表现你体会到了，那你觉得自己可能是好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了菩提心和这个智慧之后啊，他对于事物的处理方式，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淤泥不但不能污染这个莲花，反而是莲花的营养。如果没有淤泥，这个光是清水，可能莲花也开不好。那它正因为有淤泥，所以它开得很漂亮，很茁壮成长。那我们这个大乘的菩萨呢，他所有的成就、万德庄严的德行，都是因为众生有痛苦。因为众生痛苦，他就想办法帮助众生解决痛苦。他在帮助的这个过程中，成就了自己的德行、能力、智慧、慈悲。如果众生都很平等了，都非常有智慧了，那你的智慧就无从显现，就有什么用呢？你自己的内心，就大家都比你好了，那你就没什么用了。所以他是对生命的这样一个用这个空性，或者前面讲的这个般若，或者是直接用自性明白我们的心性，从你的心性的角度去不停地明白心性的本来面目，明白的越多，你越发现世间并没有烦恼也没有痛苦，你明白的少了，可能就会为了那个背后的一个假设的自我在那里很纠结，那背后的那个自我又看不见，然后呢就在生活的惯性当中。所以他告诉我们，就是真正如果把这个注意力注意到你的心中，而在行为上，在这个外在的规则上、有相的事物上，不要太刻意的话，长期在内心当中去观察，那会观察出很多的智慧。后面呢，他说在生活中，就是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这些都比较白话啊。日用常行扰意，成道非有失前，这可能是针对很多人以为到庙里去布施啊，布施一些钱啊，就好像就是修行了。就像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问梁武帝问他，我这个造寺无数，度生无数啊，就是盖了很多寺庙，度了很多人出家修行，那我的功德大不大？他很居功自傲。然后这个达摩祖师跟他说，实无功德，实在是没有功德。然后他觉得很奇怪，后来话不投机，达摩祖师就从这个南京离开南京，过江以后北上这个少林寺面壁九年，把这个禅宗传下来。这个大部分的人心里面啊，总觉得好像积功累德，这个功德呢就简称全称叫积功累德，这个德就是福德智慧啊，就是你内在的功夫是内在的，你每天要花时间去训练，就是练功嘛，你训练自己的心情情绪，把自己的功夫练好了，然后呢你的德行就表现出来了，你的心很安详，然后你表现行为也很安详，做事情也很安详，你的内心一直保持了慈悲的状态，然后呢你做人啊做事啊都会有慈悲的这个德行表现出来，这叫功德。那如果你只是靠这个布施，靠这个外在的 好像皇帝的权力很大，说一句别人就做了很多事情了，然后你还觉得这是自己的功德，自己内心可能如果烦恼啊贪欲啊这些没有停止的话，他的这个功夫没有做。所以通常的人解释就是他有福德但是没有功德。那有福德就是你做了好事了，那好善因就得善果，这就福德，那好事情总归是好事情。但是你没有用功，没有修行，没有改变自己的心态，转换自己的心念，那你就没有功夫放进去。所以六祖大师说这个成道非由师前，就成道实际上是福慧两足尊。福呢是有相的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行为我们就像在物质的世界里，在有相的世界里，我们也要按照因缘果报的规则把它做好，这是福。然后这个慧呢就是你内在的观念精神的世界，那这两重世界都圆满了，所以佛是福德具足智慧具足，这叫两足尊啊，这样才是真正的成道。这菩提指向心见啊，何劳向外求玄。这菩提指向心见，就像自己的内心啊，去观察去了解，使自己的心灵能打开这种智慧。因为我们这个心啊，它有三种功能，一种呢是主观的能动性，一种是客观的被动性，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包含性包容性。我们的心就有这三种功能，唯识中所讲的就是第八识、第七识和第六识，叫集起明心，思量为意，了别为识。那这个心呢三种功能，第一种叫直常，第二叫所常，第三种叫含常，也叫这个能常、所常、直常。能常就是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你看每天我们要吃饭要做事情都是自己想要去做的，说的更加彻底一点，就是我们这一生来做人也是自己想要来的。如果我们前一生的最后一个念头没有想来做人，我们就不会来做人。如果我们前一生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想到天上去，就是天人心里很安详，你马上升到天上去。如果你这一生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要去哪个地方报仇，充满仇恨的，那地狱的门直接就打开了，因为你会生活在一个仇恨的世界里面。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你每一天的每一种行为都是你的心念开始引导，引导自己，我该吃饭啦，我该起床啦，今天很累，我多休息啦。你看他都会引导自己，让自己处在某一种状态里面，包括那个生气啊，还有发脾气啊，或者是要处理一些事情啊，你的心总是心要到，那用心去引导它，这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在心念上的一个主观能动性。但是你主观能动性完了以后，你的生命不只是主观能动性，还有客观的被动性，就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你想要今天天气晴朗，天气很晴朗你就很开心了，但是有时候天气就是不晴朗，天公不作美的时候你就开始怎么办。那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自己努力创作完了以后，它相应的结果你要自己去承担的，可是我们往往呢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特别是脾气大的人，你一发脾气，发脾气是你很愿意的，你难受了就要发泄嘛，这是自己主观的能动。但发完脾气了自己又后悔，现在觉得哎呀我不该发这个脾气，甚至发完脾气那个效果可能更差，那个更差的结果你又不想要。但事实上呢，你所有的主观能动性创造的结果你都要自己把它收回来，因为我们的心就有这个功能。所以你坐在那里，比如说你哪怕是没有讲话也没有去做什么行为，但是你心里想的很坏，想到这个很肮脏或者很坏，或者自己呢很反对的念头想出来以后，谁都不知道，但就是你自己知道，你背后就是自己会把自己的那些心理活动都把它记录下来。那想多了以后啊，它那个记录就构成力量，你就不知不觉的就跟着那个感觉走。所以现在很多人心理疾病啊，这个抑郁症啊，压力重啊，并不是别人有给他真正的压力，就整个社会大家压力都很重的时候呢，然后自己的心力不够的人，承受力不强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行，受不了受不了，每天想每天想，想多了以后他只剩下受不了的那个感觉了，别的感觉没有了。所以主观能动性是自己想出来的， 客观被动性呢，是我们自己就有的，心里面自己就有这种，就是你无论做得好做得坏，它就照单全收回来了。所以内在的主观和外在的客观，我们这个心就都把它包含在一起。那我们错在哪里呢？凡夫的错就错在把主观能动性这部分跟客观被动性呢，把它中间人为的把它割裂掉了。这一割裂，我们只为自己保护那个内在主观能动性的自我，把客观的被动性呢，就把它当成是别人，是外境。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自我就显得很渺小。就我们人生，你看中国都有十几亿人口，那一个人是很渺小的，然后你一个念头就更加渺小。所以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自我，然后呢旁边有那么大的一个浩渺的宇宙跟你对立。因为有了自我，我为核心的时候，我以外的都是对立的，就是我所全部都是对立的。就哪怕你拥有的财产跟你也是对立的。为什么？你拥有的财产你要保护它，你不保护它你怕它丢掉，怕它失去，它也是对立的。你得为它去考虑。但是主观能动性呢，我们觉得好像不需要考虑。事实上呢，就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的被动性，这中间一旦割裂了以后，人我是非有了。《金刚经》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我们如果把中间割裂的这道裂痕把它拿掉，你不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被动性不要割裂开来，把中间这堵墙给它打破。这堵墙叫我见的高山，我见高山。我们自己把自己框架起来，如果把那个自我拿开了以后，包括我们说这个彼是这个空性一样，你一旦观察了空性，或者我刚才说我们房间有多大，我们大家想到这个房间有多大的时候，你在房间里面的人就没有对立。你想到我们的心大家都完全是一样的，像虚空一样，这个时候它没有对立，那你所看的能看的都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佛他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唯识跟中观，中观是讲一切法都是性空，而唯识呢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你的心实际上是包含这么广阔的世界的，但是由于你自己把那一点小小的自我，甚至呢那个自我也我们也不清楚那个自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然后就假设好像有一个自我就对立，有了对立你就有恐惧有害怕，有恐惧有害怕就不想接受你所遭遇的那些结果。那你不想接受这个结果呢，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逃避，开始要保护，这样子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所以把这个破除我执，不是说把这个我把它消灭掉了，不是我们现在原来好像有一个我们把那个我消灭掉啊，我有这个家庭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我全把它毁掉，人间蒸发掉，不是这个意思。他那个消除这个我执呢，意思就是人我对立的那个我没有掉了，就是你的感受的这个世界完全都是你的，你家里人跟你就是同体的。那释迦佛说一切众生都是同体，同体大悲，就是你所体会到的所有的客观被动和你所收藏起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情绪啊、意念啊、观念啊、想法啊、文化都是你的生命的一个储存石。然后你如果把心量放到这么大，把这个储存石打开看一看，就是你的完全自由的，就是人我对立的这种对立的那个城墙没有掉了。所以这个改过啊，能够生智慧啊。如果保护自己的短护短，把自己那点割裂起来，那就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在日用呢，就常行老义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离开生活之外，就所有的一切行为都在饶益有情，自己感受到其中的利益。那不是说只靠一个物质就能够解决问题的。那物质呢是一个福报的一个世界，它跟心本来没有什么矛盾啊。有些人他一看到这句话以后，这布施也不布施了，持戒也不持了。他觉得这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好了。那这样子实际上他又是同样也是把外界隔裂出来的，他自己好像找到了自己内心的世界。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信佛不用拜了，拜什么，拜都是假象。其实除非他对那个执着相的人来说， 他对你还有信心，你这样讲呢，你可能能度他，让他不要执着这个相。那除了这一个情况以外，其他的如果别人很真诚很虔诚在那里拜这个相，你说不要拜了，其实自己心中已经执着不拜的那个状态啊。很多人讲不执着，他实际上不是不执着，他是本来是执着这样的，现在呢就执着那样了啊，是执着一个内在原来执着物质的，现在呢开始执着他的内在的精神，中间还是割裂的。所以这两种割裂都不能成就菩提。那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菩提呢是要指向心求，和老向外求玄啊，针对这个执着物质和割裂的这心和物割裂的这种人来说，他要追求回光返照，看住自己的心。但实际上如果你体会到唯识中所讲的，或者说大乘讲一切皆是佛性的妙用或者空性的时候，你说哪里是向外呀？进大千世界都是你的自心中显现的物，你在那里拜佛不是也是拜自心的佛吗？你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万八千里或者是十万亿个国土，也是你心中的物。我这个楞严经讲，我们这个心就像一个巨大的摩尼宝珠，就如镜琉璃含宝月，它是所有的十方世界都在你的这一念心当中。如果我用早上的那个观念说，就是十方法界就是一个水泡一个气泡，而且你的现在有时空的三维时空的这个观念，你大到极致，你的心都可以大到极致。然后呢，它有无数的世界相互错综复杂交叉在一起。因为我们这一生有多少的念头，你想想每一个念头的种子种下去都在那里，都不会丢失。然后当这个因缘成熟了，那个念头就会呈现出一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活着有这么多人这么多事还有这么多的麻烦，那这个过去生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要来这个人间，我们这一生就呈现这个世界。那就像我们睡觉做梦的时候，这个梦里面的世界也是一个世界，甚至那个世界也很美好，有些人做了个美梦也觉得很开心几十年，是吧？那么一个世界，那个梦境里面所有的人数在梦境当中都是有对立有人我有是非的，可是你醒过来想想也就是你的一个念头啊。美国有本这个做梦大师的那本书啊，他就告诉我们，你可以引导自己做梦，甚至在梦境当中引导自己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还很容易。就有些人生病了，在梦境里面就是创造自己的梦境，创造完了以后呢，就在梦境里面把自己去做手术啊，自己去把这个病治好了，醒过来他的病还真好了。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按照心理学说，就是你深入到潜意识里面，潜意识里面呢，潜意识已经包括了我们的身心的所有的感受都记忆在潜意识当中，包括我们过去的行为。那么如果我们在心理上有疾病，有些人身体的病是因为心理的疾病引起的，比如说心里有些仇恨啊，有些看不开放不下的事情啊，它时间久了就积郁成牢，然后身体呢就哪个部位就可能就会生病。所以他一旦进入潜意识当中，把自己的那个心结打开了，然后他的身呢也是慢慢的就恢复好了。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疑难杂症的时候，像那个东北的王凤仪老先生，他是专门讲病的。有些人病很重，一个人瘫痪了三年，躺在那里，他去给人家讲半个小时，居然站起来走路了。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好像这个佛菩萨加持的力量没那么快哈。那他就讲讲就把他人家讲好了。后来我问一个中医生，那他也这个对于经络学比较精通的，我问他，我说这个有没有科学的依据？他说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瘫痪了。这个三年以后跟你讲半个小时他站起来会走路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不是我们想觉得好像觉得太神奇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相我们觉得很神奇。像现在很多科学的发明都是那科学发明了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没有科学发明觉得很神奇的。他说这个人的走路啊，这个动啊，站起来这个动啊，主要是靠韧带啊，韧带拉着它，韧带的那个所有的骨节都有一个槽的，韧带是在那个槽的里面。那如果呢一个人呢，他这个比如说心情暴躁啊，这个着急啊，或者是极度的那种痛苦啊，对人生的这种绝望啊或者失望啊，就这些心态呢很容易对人生没 就觉得好像没意思了，那他可能就会韧带可能就会放松，就是不执着了，常用这一放松呢，但是他原来的惯性觉得这样的放松好像还带着痛苦在焦急在背后，就又开始拉紧，一拉紧呢韧带可能掉到草的外面去了，但是他是跟我说的哦，掉到草外面然后你就动不了了，就躺在那里，他越来越仇恨，越来越紧，就是仇恨的心啊，他越来拉着这个韧带拉得越紧，越紧嘛他就越动不了。然后那个因为王凤仪老人给人家讲病的时候，首先让你找错，你向自己的心里面找到自己的错，然后你就开始回想自己这一生哪里对不起别人，哪里错，所有的仇恨都变成自己的错，那自己错了怎么办呢？他是忏悔就认错，他一忏悔一认错，他的心就开始柔软了，心柔软这个韧带自然就拉长了，韧带一长起来呢，他说这个松动了，松起来以后又弹到他的这个骨头这个槽里面去了，所以他能够站起来走路。哎，他跟我讲，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也没有做过试验啊。就说有个人讲，他说韧带长一寸啊，你的寿命是可以长多少年呢？长十年还长几年？我忘记掉了。就如果你韧带能够长一寸的话，就是韧带紧的人，一般的脾气暴躁，韧带容易拉紧。就是人一暴躁一发火，你看身体是僵硬的。但你的心放的柔软了、慈悲起来以后啊，这个整个寿命也会延长。所以在于这个心对于外界，就是整个外在的这个世界，你的心会起到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作用。那外在的整个世界呢，都是由你的心来展开。像梦境当中，你一个念头可以展开你的一个世界。有些人这个一念犯罪，然后到最后呢，就可能就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到最后可能包括一些贪污腐败，一念心。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再回头一百年生，就已经没办法挽回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一生中有无数的念头，我们一天都有无数的念头。那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看着一个人很漂亮，你心里想，哇，这人真漂亮。你的念头一想，你是不是想多看一眼？如果你想多看一眼，你以后肯定有一生要跟他一起生活。因为你的念头那个种子已经在那里，会跟一个很漂亮的人在一起。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很讨厌，这人怎么这么难看啊？你一想讨厌这个人，你以后肯定有一辈子会跟一个讨厌的人在一起生活。因为你的你我们现在觉得好像这很奇怪哦，这有这么严重吗？其实我们的心念有时候就真的就这么严重哦。你一个念头，不只是那一个念头，就像一粒稻谷的种子，它虽然只有一粒种子，那种在那个地里长出来就是一串一串种子，一串种子如果再种在那里，可能就是一麻袋种子了。它就根据你的这个环境啊，它会慢慢的去影响起来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佛教为什么很重视心念的这种改造，包括这个六祖大师。就是菩提指向心见，你的内心如果打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形成一个惯性了，然后外在的这个原来，我们平常的凡夫呢，他对于外境一般来说呢，就三种态度，对于好的境我们称贪心，坏的境称嗔心，不好不坏的境我们漠不关心，就是无忌啊，也没有好也没有坏，也没有贪也没有讨厌，就是漠不关心。那大部分都是这三种态度来对待生活。可是生贪心呢，久了以后，这个惯性一旦成熟了，你满足不了，贪心是满足不了的，欲望是欲壑是难填的，那你可能就会堕入恶鬼的那个状态里面，那个惯圈里面。如果嗔心仇恨，然后这个念头如果巨大放大起来力量来呢，你可能会下地狱哦。地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立的，你是想一种逃避啊，或者是一种对立的心态。然后这个愚痴心呢，就是跟畜生相应，所以六道一直在那里啊轮回。可是菩萨就不一样了，所以大乘菩萨告诉我们，如果对好的境界现前了，你就生感恩的心，好事情来了赶紧感恩。它跟贪心不一样，你也同样去接受这个好，不是说我拒绝这个好。好了，你生感恩的心，不是我想占有。比如说有你看到别人很漂亮了，你可以看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想占有。那你看不见了，你也不要在那里着急，看不见就看不见了，就没有关系的。就这样子你遇到好的事情会一种感恩的心，然后遇到坏的事情呢，就是你会生慈悲心。生 感恩的心的时候，它是生长智慧的。就是别人为什么做这么好，别人的事情做好了，你去感恩，你去随喜赞叹的时候，你就生智慧了，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好。但是别人坏呢，我们是开始是嗔恨的，但是菩萨呢告诉我们，别人坏你正好看到了，你去帮助别人，让别人改变过来。那因为他坏，他的结果是不好的，包括整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坏了，那整个社会就不好了。所以呢，菩萨看到不好的正好生慈悲，看到好的正好生智慧。所以佛就是悲智双运。那他悲智双运的这个心态一出来，在人间或者在人生，在所有的生命当中所到之处都没有副作用。你对他好的，他生智慧，他当然很高兴。那你对他不好，他生慈悲，你为什么不好？因为一般的人都是在烦恼当中才会对别人不好的。你一看到他烦恼了，你就觉得应该帮助他，让他不要烦恼。那这就是菩萨的慈悲。所以掌握了这个悲智双运的这个心态呢，那他对于外界的要求自然就没有掉了。不是我向佛菩萨去求很多钱，求很多这个保佑平安，而是你通过求以后，你的心就开始平安起来。当然这个佛菩萨呢也会有一种加持。我们一开始是心随境转，那个境呢它对你是有一种帮助的作用。就像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里这个环境比较差，到极乐世界呢环境比较好，你心随境转，就是到那个好的环境去转一转。那转好了以后呢，你的心态好了，好了你就不要再跟他转了，就自己转了啊。这就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环境也需要，另外一方面呢，自己主动呢可能是更重要一点。那不要向外去求。听说一此修行啊，天堂只在目前，就是你能够啊把自己的心态罪孽看好了，那天堂其实不只是天堂只在目前，其实地狱也只在目前。就当你的内心升起痛苦的时候，那个地狱的相也就现前了。有一次梁武帝问这个智公禅师，他说这个佛教讲六道轮回啊，有天堂地狱，到底有没有？智公禅师说当然有。有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那智公禅师说可以啊，那可以，你准备好了没有？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智公禅师就破口大骂，骂他这个狗皇帝，你这个不负责任啊！这个皇帝被你一骂，没有人敢骂皇帝，被骂了以后他就气得要命，随身拿着这个剑就要刺智公禅师，智公禅师赶紧跑，躲在柱子后面，就告诉他这就是地狱之门，你已经打开了。哎呦，他一想自己上当了，就是这个说你两句你就生气了啊，就是赶紧认错了。这个智公禅师说天堂之门已经打开了，就是你认错了以后，你的心态完全就不一样。所以禅宗呢，这个就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有时候就是信佛的时候，首先是对六道轮回呢要确信，那其次呢就是六道轮回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的根源是在于我们的心。所以很多经典里面都告诉你，包括天堂就在目前，或者呢心生净土，心生这种种法身。你的心如果没有打开天堂的这个相对应的那个频道的事情啊，那你这个天堂的世界是不会呈现出来的。如果你的心没有打开地狱的那种状态呢，地狱也不会呈现出来。这是根源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根源在心里，外在的世界有没有呢？一定有，跟我们现在现实的人生一样。有一个人他学禅宗学了很多年，学了很多年呢，他对净土始终有怀疑，所以他说这个有一次跟我讲，他说这个所有的经典里面都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心净土，自性弥陀，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性佛，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心。他说哪里还有西方净土啊？这个肯定是骗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他研究了很多年了。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讲肯定要下地狱的。然后他就很生气了，他说我不会下地狱的。然后他这样一表现出来呢，我说你如果是这样的心态，你真的会下地狱。如果你觉得地狱也是在心里面，那你就不会下地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心呈现出来的。如果你能够承认你的心已经 把整个世界法界全包括在里面了，然后你要选择哪个状态你都很自由，这个时候是唯心所现，你想要什么念头它就呈现什么念头，你想要什么状态就呈现什么状态，你有多少福报你就呈现有福报的样子，哦，那个是唯心呈现出来的。可是他为什么我说他地狱的时候他还很生气很害怕，说自己不会，就是他还怕下地狱呢？因为他是把我们现实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当着真实，然后把极乐世界当成一个虚伪的虚假的，把这个地狱呢也当成一个真实的，这样一来他就认为好像他方世界没有一个叫净土的那个地方，好像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理想国，那这个理解完全就错掉了。因为佛讲法呢叫施于者如于者，不宽于者不异于者，他给我们讲的那个世界一定是有，就有这个世界的存在，只是我们这个世界是太玄妙了，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现在很多物理学研究一样，物理学研究这个空间还可以给你缩小，就是这个现在不是物理学创一个最新的一个发明叫什么空中运物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它可以现在好像多少公里啊，是18公里还是多少公里，就是有可以在空中组建一个空中的通道，这个通道别人是看不见的，我们是看不见的，那他这边的东西放进去，材料资料放进去，那边就出来了，这是一个盒子哦，这中间是没有任何东西看不见的，是空中运物，我想这个要是把人放在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他这个材料就是原材料放在这里，这里这个房就没有掉了，哦，那个地方就出来了，他现在可以有这个物理学，还有这个就是好像把这个空间是一个像一张纸一样把它给它折叠过来，折叠成这样子，从这边放到你那边，虽然在同个位置，这空间一折开它就分开两个位置了，哦，觉得这个物理学的世界实在是太玄妙了。所以佛经里面讲的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这一念心是根本，情绪是你的一个导航，情绪好你打开的世界是那样，情绪不好打开是这样啊，这是这个对于善恶世间有相的福报啊，以及我们的用心啊，这个用心的程度啊，这中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决断，就不能怀疑，如果在这个上面去怀疑，一回要求福报向外求，一回又觉得好像向外求多余了，就像心里求，其实这两方面的行动都是可以的，但是根源在你的起心动念，就身口意这三业，所以比较重视啊心念的这种养成。第四个呢是定慧品，定慧品实际上就是知行合一，就是我们知道的跟我们的行为啊要合为一体啊，要能跟得上。定就是定力，就是平时的培训啊，慧呢就是智慧，就是眼光。就你眼光有了，自己已经看到人生的这条路应该是怎么走的，然后我们的行为呢就跟上去带上去。所以六祖大师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与相而离相，无念者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于亲，言语处次欺真之时，并将为空，不思仇害，念念之中不思前进，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事以无住为本啊，这是这个宗啊，就是宗本体三个，就是禅宗的啊，无念为宗呢，无念不是自己坐在那里一个妄想都没有，一个念头都没有，像卧轮禅师不是说自己这个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齐，菩提日日长，哎，觉得很得意，我天天坐在那里像石头一样什么念头都没有，哎，觉得我的功夫越来越好，我就要证菩提了。哎，六祖大师就针对他这种情况说，慧能没伎俩，不断摆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怎么长？就是你的菩提是一个觉悟啊，这个觉性本来是任运自在的，你的生命本来就是很光明、很坦荡、很自在的，你非把它停留在那一个状态里面，抓住在那里，那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针对他就是你要抓住自己不起心动念， 当然这里面呢有这么一个状况，就是我刚才讲的无风的灯跟有风的灯，那个风就是指我们的念头，因为我们念头一升起来就会被念头带走，很多人的情绪啊，就你的情绪好不好，往往情绪的前提是你的念头先起来的，就你想到这件事情，有些人我想到这个人这件事情就恼火，哎，你不想到的他不恼火，他想到了他就恼火，所以他想念头是起一个前提的引导作用，那这个念头一起来呢，后面的那个对这个念头的态度是我们的惯性，我们已经被这个惯性束缚住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个性啊脾气啊改不过来啊，自己想改改不过来，这实际上已经被自己的这个惯性中毒了，你这个惯性已经使自己感到有毒害了，这个惯性如果你不改的话呢，以后可能还会受到伤害，那其他的人呢也会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当你的念头升起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有一个阶段就是你需要先控制一下，让自己的念头慢慢的静下来，静下来目的是要开智慧看见念头的真相，不是我就永远都不起念头，那就死在那里了，所以这个用功修行的时候，一种呢就是有几种这个歧途啊，用功修道的歧途啊，一个呢是无想定，无想定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的人他烦恼也没有的，因为我们很多烦恼都是想出来的嘛，你坐在那里真的什么都不想了，他烦恼也没有，哎，烦恼没有他觉得好像也很自在啊，他就干脆就不想了，但是他生长不了智慧，因为就像为什么叫无风的灯，无风它是不动，就灯柱点在那里不动，灯呢它能照亮周围，如果你是无风的木棍那就没有用了，它就没有光明，无风的木棍在那里风吹来它也不动，死在那里跟个石头一样，它这样的生命是没有生机的，然后呢如果你有风的灯呢又在那里摇晃啊，我们是有风的灯在那里摇晃，所以无想定啊还有一些顽空外道，觉得世界一切都是空的，脑子里面去感受一种空的感觉，然后呢就停留在那空的感觉当中，抓住那感觉不放，其实也同样是错误的，就是我们讲这个铅笔是空性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到铅笔，你要执着铅笔的时候告诉你铅笔是别的材料组成的，所以你对铅笔的那个执着的那种感觉没有掉了，空是这样的，空是空性，是对物而言空，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能离开色以后然后说我有一个空啊，所以讲佛教讲的空啊绝对不是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空你的所有，不是有你的所空，是把你所执着的那个有的状态，你要看到它的本质以后，把你原来执着的那个执着把它空掉了，然后并不是你脑子里面又构造了一个空把自己装进去，很多靠自己学习，就是不找师父指导啊，靠自己去看佛经学习的人，其实很容易落入这个顽空的，因为你看着这个空啊觉得有道理，想通了以后，然后脑子里面一坐在那里一想到空就觉得很舒服，那包括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这个四禅八定里面的禅定的一些境界，抓住空不放的，那这些呢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是无念为宗，立无念为宗，就是 于念而无念，就在每一个念头当中看到念头的前因后果，这个念头是什么念，这个相也是一样啊，于相而离相，着在相上叫着相凡夫啊，我们平常起心动念打妄想嘛，妄想心念很多，心思很重，那这个心念打妄想之后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个心念，就是你的念头是，如果确切去表达我们的念头，你看看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就当你想到门口的一辆车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想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普通的人的体会会说我的心跑到家里去了啊，我在想一个人的时候说我的心都跑到你那里去了，但是这个说法准确吗？比如说诸位你想一下，这是矿泉水对吧，你现在看一下这个矿泉水，看完了以后，然后你现在闭上眼睛想一下这里有一瓶矿泉水，你想到矿泉水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心从你那里跑到我这里来了？你看过这中间有跑过来的人吗？有跑过来的东西吗？都没有啊。你脑子是在想矿泉水，一想它马上就出来，你不想马上没有掉，它想马上就出来。这个矿泉水来离这里距离还比较近哦，你想到北京，你想到美国去，它一样啊。你想到月亮，想到太阳，这个想跟所想的东西是没有距离的，有没有发现？没有时间的距离，没有空间的距离，不会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我想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随念就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平常的说法说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都跑到你那里去，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我们的直觉上不应该这样去说。那还是古人汉字的这个想字它表达的更好一点，就是你想的时候是向下面一个心，那个你所想的那个像在你的心上面呈现出来了，你所有的想法都是在你的心里面直接呈现出来。你现在想到北京，想到天安门，天安门呈现出来，想到那个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呈现出来，你想到什么什么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偏偏是在想的时候你抓住了那个像，因为那个像离你有距离，比如说你的家现在离这里有距离，所以你就下意识觉得我想到这一家的时候这个距离在那里，是我跑到那里去的。其实是你的家在你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已经给它设下这个像影像，在你的心田里面已经储存在里面了。你现在想到它的时候它只是像呈现出来，整个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对这个世界做一个这个穷末的或者是立体的四维的这样一个设像完全设好了，你想到什么什么就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偏偏就没有看到你在想的时候除了这个像以外下面这个心你永远都没看到，有没有看到？我们就对自己的妄想做一个测试，你看看自己，你想到这个矿泉水的时候脑子里面或者说你觉得它是心里面，除了这个矿泉水的这个影像出来以外还有别的东西没有？你可以说啊，那是心吧，可是你没有看到，因为那个心是没有像的。你会凭经验说那是我的心在想，但事实上呢，这个心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明心见性了。你需要明白这个心所有的像都是在你的心上面呈现出来。那我们所谓的成功失败快乐痛苦就是抓住这个像不放，所以凡夫叫着相凡夫。你执着了这个相以后你的心就迷失了。其实你执着它你感觉到痛苦也只是把痛苦的相呈现出来，你觉得那些是一件很痛苦的样子，你不愿意接受，然后把不愿意接受的那个相呈现出来。所以遍计所执都是抓住这些相没有放掉，唯独跟相一起的那个心你没看见。所以他六祖大师就告诉我们要于相而离相，你想到这个事情包括你眼前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从相上看到它的本质，脑子里面所想的那个影像出来了，你在想的那个人呢？我们所想的一切妄想都叫客尘烦恼，就是客人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客人，今天或者明天大家可能也就要走了，要离开这里了，自己家里的主人呢不会离开的，虽然你出去了你到时候还是在那里。那就是说我们每天六根针对外界的六尘所有的一切影像一切事物在你的心中你所打的一切妄想它会自动的来自动的走，叫你想这个矿泉水你不可能一直在想。我刚刚讲完了这个念头刚刚升起来它马上自己就走了，很快的速度谁都抓不住它。那就像我们讲话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我这个讲二的时候一就没有掉了，讲三的时候二就没有掉，它自动就过去了。就你所有的想法想到的时候它自然就过去。我们如果对它有缘呢，你会不停的刺激它，不停的把它拿出来，把这个像表现出来。人生好像就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动画片， 这个动画片的那个画面呢，实际上是一张纸一张纸一张纸，中间呢肯定有隔阂的，可是当它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生好像一直是一贯下来，好像有一个自我在那里。那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生命的内质真相是不缠不断，相似相续。你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但是今天绝对不是昨天，前面一个念头也不是后面一个念头，就是念头它没有办法连续到后面去，每一个念头都是单独的，自己管自己的。你所有脑子里面出现的图像也都是单独的一张图像，然后这个图像出来呢，它有一定的规律，就是必须前面的那个图像让位了，后面那个图像才能出来啊。我如果说我反复的在念这句阿弥陀佛，我前面一句念的阿弥陀佛也要让位，让后面一句阿弥陀佛出来啊。念阿弥陀，那念咪的时候阿就过去了，念陀的时候呢咪也过去了，就是它一直是规律如此啊。所有的心念，所有的外在的世界，所以一切法都是无常的这种变化。那在无常的这个相上面，如果你想抓住这个相不放，就跟刻舟求剑的傻瓜一样，那你现在就是真正能够与这个定和慧啊两个结合的话呢，就是于相而无相，于念而无念。在相上我看见了动画片的每一张纸把它摆好，但是它纸与纸之间的那个空间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其实对大家修行来说有一点难度。如果你想认识自己的心啊，就是你前一个念头已经过去了，后面一个念头还没有出来之前，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让你这个心上面体现这个矿泉水的这个相已经过去了，后面的念头还没有出来。因为在这个逻辑上呢，我们一定能够理解，就是说你每一个念头肯定是有相续的，肯定是前面那个让位像排队一样，前面让位后面才能出来，前面不让位你后面肯定出不来啊。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一想到自己的心呢，你在想的时候就已经又是一个概念，那就是这个概念，你在想又是一个概念，你说我要让自己静下来，那个静就是一个概念，然后静不下来了还是一个概念，就是它会不停的一直冒出各种各样的念头来。然后那个无想定呢，跟那个完空呢，它就让自己停留在某一个状态里面，抓住它不放，其实它抓也抓不住的，靠自己的毅力去坚持，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到最后他毅力没有了，他也就放弃了。所以说世间的禅定或者是一些神通啊，一些感应啊，他心很专注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不是解脱之法，也不是究竟之法，因为他靠毅力去坚持，他不是真理。那佛法呢是告诉我们要明白你的真相，你前面的念头过去了，后面的念头没起来之前，这中间你先看到，如果看到了，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所有的念头的升起它是相续的，那念头的背后有一个没有念头的无念，没有念头的，就像我这个手这么一放，大部分人看到我的是不是五个指头，是不是我们的惯性一看就是五个指头，但实际上呢这个五个指头中间都有空间，这个空间很多人不会看的，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你一看你不会说我只看见你五个指头中间的那个空间，我们不会看，但你一看呢就会看到这个指头。所以对自己的心啊也是一样，你一想到我的心今天很高兴啊，我今天很痛苦啊，我情绪好不好，你看见的全是指头，而指头之间的那个空间你却熟视无睹，就是前念已断后念未生，这个中间你没有看到。那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你就没有关系了，我这个指头前面就是空的，当这个指头过来看见了以后，让它再过去，我又看见空的，看见后面的念头又过来了，怎么样呢，又看见了念头，我又让它过去，又是空的。所以你的心一贯跟空一样，没有住在这些相上面了，不住在相上面，就是你的念头啊，每个念头来很清晰，让它过去，也不需要让它过去，它自己就过去，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所以他这种修习禅定呢有两种方式，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心很乱的时候需要很专注，靠专注的力量让自己达到一定的受用。然后呢这个这种 靠专注的力量达到的这种受用啊，它是需要经过训练，也比较麻烦。那第二种的这个定力呢，比较厉害，就是定慧等持。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定慧品啊，定慧等持就是你通过对事物的真相的了解，比如说这个事物的性空，你了解了性空，你的眼睛一看，所有乱的东西都是缘起的，背后没有东西，你看清楚了，你的心就坦然了。那么你如果知道人生的必然的经历，包括生老病死的种种遭遇啊，忧悲苦恼爱别离求不得，就这些都很正常的时候，你早就已经看得很透，看得很清了，看清楚了这些情形来了，你想办法去处理，有办法你就尽力的去处理好。那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呢，那也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就是缘起，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完全就可以接受它，就让它过去。所以有智慧的定力比完全靠专注的定力要更加难得。大乘佛法要修行的就是要定慧等持，就是你要听经闻法，听这个把道理听懂了，通过这个人生观的这种改变，观念的改变，然后你在生活中就是以这种空性的智慧来生活，空性的智慧来生活，那你就要创造多美好都没有关系。你有时间，就像有一个法师说的非常好，那个法师他出家前呢是生病，生重病，这个往生之前呢，就像陈小旭一样生了癌症，就台湾的一个郭慧珍医师。那出家以后呢，他就叫道正法师，哦，每天还在讲经说法，就是医生说他癌症只有三个月了，那他出家，他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出家的这个愿望，然后呢还在讲经说法，那还写了好几本书，那我看了都很感动，我觉得那其中有一句话就讲得非常感人，说即便明天是世界的末日，今天晚上我也要在月光下种满莲花。你看这样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死亡那天肯定都会到来的，这个早晚的事情，但是即便明天就到了，我今天晚上还要在月光底下也要种满莲花，就是他的这个生命的态度啊，是非常有智慧的。这就是定和慧平等的这个效果，不是让自己抓住哪一个状态不放。那如果一开始心很乱的，也可以先通过念佛啊、持咒啊、打坐啊，这样慢慢的去训练。所以无念跟无助，就于念而无念，于相而无相，在一切相当中看到了性空，看到相的背后的性空本质，不执着在外在的相上，然后呢相也不要舍弃，在念头里面呢也看见自己每一个念头都让它来则不拒，去则不留，然后这所有的念头你都可以自己可以引导，念头是可以引导的，好像我们的念头就像这个排队买东西一样，那个你要是想念佛啊，想打坐，你会发现自己妄想杂念纷飞不得了，这个像山洪爆发一样，控制都控制不住。那它实际上呢，它也没有很多的念头，它就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排队一样。但是你它排队的规律就是，你过去喜欢财的，你的财那个贪财的念头就会多一点，那贪色的色的念头就多一点，那贪名利的，还有负责任的，还有正义感的、善良的，都根据你的这个最深的惯性，那它对排已经排好了。你现在呢就可以在这个上面，你现在往哪个地方去想，亲近什么人，听什么法，然后你要想未来的生命往哪个方向去引导，你的念头升起来多了，力量强了，就排队先排进去。所以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个事情，它排队就排到最前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业力，就是内在的业力，它一定是根据这个规律来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是缘起而无自性，所以它于念而能够无念啊，就像我手一举，你就看见这中间的空间，而不是看到一个手指头，因为空间就摆在那里啊，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心态当中自然本来就有这种状态，平时不注意呢，我们就很在意这个指头是什么样。那你现在呢，就是既要注意指头，也要注意它的这个空间啊，看到自己的念头前念已断，后念未生，这个中间是什么样子。如果诸位有一天看到了，那个六祖大师跟慧明大师就说不思善不思恶，还是名善作本来面目佛。 就是你没有善和恶的念头升起来，那个时候还是你本来面目嘛。那你如果回光返照能看见那一点，当然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非常明了，没有任何念头出现的时候，平常的人把它执着为自我，就我们凡夫把它执着为自我，所以那个我，你想具体描述一个我是长什么样子，它是没有样子的。你说我今天很开心，那个开心的我是什么样子的？你找不到。那个开心不是身体，也不是你的脸，是你的内心会有幸福的那种感觉。可是去感受幸福的感觉的那个人是谁，你也不知道。那就是他在背后，一直在背后。那我们觉得是我，实际上是一个错觉，啊，还是一个错觉。如果把那个我，好像我们头上安了一个头，你的头上贴了个标签说是我，然后呢你现在只认得这个标签，那个我给忘记掉了。那你要学这个余念而无念，就是要通过这个标签，把标签拿掉以后，你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要给他增加任何的标签概念，什么明心见性啊，什么成佛啊，什么菩提啊，这些概念全部把它扔掉。那余念而无念，那最后这个无相而无与相而无相呢，就是对于这个无助啊，无助是怎么无助呢？他用功这个智慧升起来啊，就是人的本性与一切世间善恶好丑冤亲啊，一切这个言语处事啊，七真之时啊，所有的一切境界，好的坏的，反正苦的乐的舍的，正面的反面的，中立的，就这种种境界现前的时候，与念念之中不失前进。不思前进呢，不是说我就死在那里不去想东西了，是你想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心不像一个钩一样把外面的东西抓住不放。我们很多时候会抓住一个观念不放的，就是你觉得人生就是应该这样的，人生就是应该那样的，然后你就是那样，就是这样的，那个就是一个钩住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人世间啊，有时候几千年的文明到底价值意义在哪里？古今中外的几千年的这个文明有很多的价值观念，各种各样的宗教啊、哲学啊、思想啊、文化，那这些价值观念实际上是很害人的，我觉得很害人的。为什么很害人呢？因为有些人他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个价值观念去把整个这一生的命就付出去了，这一生的命付出去到最后他值得不值得他都不知道可能。然后我觉得这个经常给他们讲课都讲的是这个以前的旧社会的这个女孩子的三寸金莲，你说三寸金莲到底是不是美的很漂亮，所有的女人都要把自己搞成残废的人。我奶奶就是残废的，她就是三寸金莲，找路找不动的，这一辈子想去庙里都去不成。然后所有的男人去相亲的时候都先看脚不看脸，这个想得很奇怪。我们现在觉得好像觉得很傻，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在那个观念当中他不觉得傻，像现在的那个足球运动员一样的。那你看那个姚明不是脚也搞伤了是吧，篮球啊，那很多的运动员他的这个激烈运动以后对身体其实是摧残的，根本就不好，但是所有的人都觉得那是健康，那是健儿，是体育健儿，健康的运动员。他大家把这个观念树立起来了以后，就是你不管多少科学多少发达，这个时代你的内心就觉得就必须那样，不那样就不行，好像只有那样才好。这个观念就是很害人，就是它不能客观的把你的生命变成一个很正常健康的生命，反而呢设立了一套价值标准让你套进去了，你一辈子就在那里认为那是成功的。那我们看见有一个这个这个世界冠军还跑去卖红薯，他这个退役了以后，这个什么工作也找不到，还跑去卖红薯去。你说这个到底价值观念在什么地方？对他的人生，当然不是说这个卖红薯就没有价值观念啊，就没有意义。就是你的生命本身不能靠那些这个人为的给你创造的价值观念，就像打广告一样的这个价值观念，把自己束缚住、捆住。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世界都没有价值观念，就天下大乱了。那我们连努力的方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这个世间啊总是很矛盾。那么这个禅宗呢就告诉我们，在你于念念之中啊，就你的心不要被那个观念，被你外在的那个境啊捆住， 不要勾住那里不放，死抱住那个念头不放的话，你就不自在了。因为我们的那个观念，是自己形成的观念和价值是受别人影响的。就包括禅宗为什么要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你一听经一闻法啊，一了解这个佛教的体系，可能一相信了，自己找上去，自己还很得意，觉得我找的是修行的大道。那看到那些不修行的人，觉得他是恶业，他要遭恶报，甚至你还有些人还嫉恶如仇，那就更加可怕了。就是你的善良的心，为什么就像有些宗教，你看他觉得异教徒都是魔鬼，不信我的就把他杀掉。你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恶魔的心态，但是很多人在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念里面，他不知不觉。所以这个禅宗啊，它好在就是六祖大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禅宗从唐朝以后，特别是宋朝，就是所有的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啊，高级知识分子，像苏东坡啊、王安石啊这些，唐朝的白居易啊、王维啊，这些都是对禅宗的非常敬佩的，就是也非常的认真的去学习，那思想境界也非常高。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所有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念头，障碍自己的、障碍身心不健康的东西，全部给你消除掉。所以于念念之中啊，前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那这个念念相续不断呢，你抓住它，你就是束缚了。然后与诸法上呢，念念不住，这就没有缚了，就是。念头它本身是住不了的，它本来的规矩就是住不了的，你想出一个念头来，它自然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往往抓住一个念头就放不下，所以你心有千斤结，那个结可能就为了一件事情，然后耿耿于怀放在那里，已经过了很久了，还觉得抓住它不放，就这就会把你的整个生命引导到那个你所执着的那个境界当中去。所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最直接的观察你的念头啊，你会发现所有的念头竟然都是缘起的，你去学习都没有关系。那他学习完了以后，他的这句话啊，这个观念是站在哪个角度，从哪个方面来看人生，你看清楚了就好了。你转到这里你就看见这个状态，你转播到这里就看不见。比如说你现在在人，你就知道人有是非，有好坏，有苦乐，有善恶，有对立。那如果你感觉到天人很安详很自在，你升到天上去看，哦，这是天人的状态，那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在这个穿得很漂亮的衣服，看看自己很漂亮，然后这个你在洗澡的时候什么都没穿，你觉得哦也很正常，就是人生它多方面的。所以这个念念无助就告诉我们，不要拒绝任何的念头，也不要自己抓住任何的念头不放，啊，完全的灵活自在。那在灵活自在的背后，因为你不会被捆住，所以一直保持稳定的状态。那这是禅宗的真正的定慧所在。那这是比较难得的，就是知行合一。哎，后面呢还有一个妙行品，妙行品就是实际的受用，就是修行佛法从这个实际的角度出发呢。香港大学的前教授啊，叫牟中山先生，他学。儒家呢学的比较好，就新儒家的代表。那他对佛教的研究，特别是对天台宗的研究啊，非常的深入，也很到位。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佛教是什么呢？佛教就是实践的智慧学。哎，我对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感兴趣，就是佛教的智慧它是可实践的智慧，它不是简单的一个逻辑推理实践不了的智慧。那他总结了这个东西方文明啊，东西方的这个文化哲学，到西方的哲学呢，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啊，他们两个呢也包括他们两个，就是他们的思想对宇宙人生认识的那些哲学的理论是可以落实在行为当中的，就你的行为是可以根据你的思想去指导你的生活，那也是有受用的。但是从这个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哲学基本上都沦落到逻辑思维，就是它只是符合逻辑思维的对宇宙人生的一种看法，你根据他的看法会觉得他也讲的有道理，但是你把他的道理拿过来在生活上启用很难， 所以他说这个那些符合逻辑思维却不能在你的生活中起到证明起到作用的，那就是逻辑思维的哲学，逻辑思维的智慧学，他这个思维思辨方面可能比较好。但是东方的哲学，儒释道这三家都是实践的智慧学。儒家讲人皆可以尧舜，每个人都可以尧舜，当可以当圣人。道家呢，你可以修仙，可以自己修行成仙，那他也有一套道家的理论。那佛教呢，是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成佛的，就是他所有的整个佛教的理论，都是围绕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个观念展开的。没有哪一个宗派，包括这个南传佛教，还有西藏的这个佛教啊，还有我们汉传的这个佛教。教派非常多，宗派也很多，但是都围绕同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这些佛法的理论都是可以使我们去成佛的，是我们在这条路上是可以改进的，所以他说是实践的智慧学。那怎么去实践比较好？六祖大师这里在唐经里面也跟我们讲，他说善知识啊，何名作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坐就是不动，就是于一切善恶好坏的境界心念不起，内心不动摇，像镜子一样能看清楚。内境自信不动名为禅，内境自信不动就是自己的用自己智慧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这里面的这个自信啊，就是指的前面讲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如果是对针对自己个人，你就看到本来清净就可以，就是一切法本来没有生也没有灭，缘起而性空啊。你针对任何一件烦恼的事情，越是烦恼，你越是对这个烦恼进行观察。观察完了，你就发现那个所谓的烦恼，也就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你认为那样不妥，然后你的观念呢，又是受别的人影响这样而来的，所以你把它看清楚了，那个烦恼的根源也就自然没有了。所以这个一切法本质啊，内在都是清净的，就是自己自受用。那么如果在对人接物做事情的时候呢，你能观察到一切万法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它有这种升起缘起的这种功能，这种性能，那就说我们有多少能力能够做多少事情，还是要尽力的去做的。不是说你因为不做事，因为无所得无所住了以后，心就好像枯木一行言，山洞无暖气，死在那里了，那样子就不起用。反而在《法华经》上，佛还批评这些罗汉为焦芽败种，就你这个芽种子放在那个水那个泥土里面不长出来了，焦芽败种。你的生命本来是可以开花结果很漂亮的，结果你以为什么都空了，就停留在空里面了，那这是完全不可以的。所以看到诸法实相的这个自信啊，明白自己内境自信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禅。所以禅宗好像后来就是把明心见性直接跟禅宗相挂钩了，就是实际上六祖大师是有这个功劳的，就是他把禅这个字，过去禅呢是指禅挪，是指静虑，是我静下来考虑，无风的灯一样静下来去考虑问题，它是内在用功的一种方法。但后来的这个禅宗的禅啊，就是六祖大师的这个禅啊，就是指自信，就明心见性，明白宇宙法界的这个实相，或者说明白自己生命所有的起心动念跟外在世界的这个关系点，你跟世界有沟通有交流的这个关系点在哪里。如果你内心已经看到无我，看到空了，然后你还在那里举手投足，还在那里吃饭，还在那里做事，那你的这个做事情的这个世界跟你内在的无我，它的关系点在哪里，就是我说的这个举手的这个性能一样。这个性能你看不见，什么都没有，但是举起来你就发现它有啊，有这个性能。那我们成佛的这个功能，成就菩萨的慈悲，乃至阿罗汉的那种洒脱自在，每一个人在每个心念里面其实都可以有，只是你如果愿意呈现的话， 就可以呈现出来。所以内一切与内啊见自性，就是称为常。什么是常定呢？是外离相为常，内不乱为定。那外离相，就是看见外面的一切相，能看到相的本质，就是这个外在的现象与内在的本质。本质就是体，就是不动的性空。那现象呢，就是假名安立，它有相有作用。所以既不能否定外在客观的，像一些科学研究的这种种，我们也不去否定它，知道它是相，但是我们又不能着在相上，就是在相的背后它都是无自性的啊，都是空。所以这两者要同时能看到，这才是真正的坐禅。所以自性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净失净，就是乱，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本来就是很安定的，也没有动摇。就是你自己如果不给自己招惹麻烦，你的生命就没有麻烦啊。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自我，这话一点都没错。就是你假设了那个自我，然后为那个假设自我就很痛苦。如果你能够看见内在的本质呢，啊，或者说认识到无我，甚至也可以叫做有我，有时候叫大我还。那这个名词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的这个概念，它形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平常我们所谓的我呢，是对立的自我，就是里面我们感觉到有个我不快乐啊，我痛苦啊，那个我好像很坚固。然后如果你通过观察以后，你发现那背后的那个自我好像没有东西，所以呢就叫做无我。那叫做无我了以后，你的生命还可以再继续讲话，继续做事情，反正背后还是可以自由自在。那个自由自在就叫做真我。所以大乘佛法一般来说讲常乐我净，这涅槃是德。那小乘来讲无常无我不净苦啊，苦空，就是它是针对我们凡夫的局限，然后呢把这个颠倒破除掉，破除掉了以后它不起用。所以大乘呢又需要有四种这个常乐我净，就是成佛的这种涅槃的德性来表达，就是从苦当中解脱出来。解脱出来以后回过来还要去追逐这种生命的快乐，就极乐世界或者万德庄严。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深化。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很局限的时候，你就很难深化。那深化完了又升华完了，你自己完全进化掉了，然后你放开手脚，一切都自在。那这是一个突破，就是整个佛法都是有一个叫三段式的思维。三段式的思维就是金刚经讲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谓众生者，既非众生是名众生。什么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那这个众生者呢，就是我们。那既非众生呢，就是把我们原来的那些局限狭隘的观念把它消除掉。然后呢这个是名众生呢，又回到现实当中来，还可以用这个名言概念，就是我用杯子了，你还是可以用杯子，就是又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上面。就这个三段式的思维，禅宗讲破三关也同样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这一点，就在生活中也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禅宗的这个要义。那么用自己的这个禅定的方法去观察自己，那这里面他列举了不少，包括这个外离相就是常，内不乱就是定，外常内定就是常定。说我本性源自清净，上知时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这就是都是自己的事情，跟别人好像无关啊。禅宗特别容易去承担自己生命中出现的任何事情，就是在你的世界里面所出现的，实际上只跟自己有关系，跟别人的这个关系呢，别人去体会到他的一份，你体会到你的一份。就像两个人吵架，两个人吵架可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这个甲呢，他是觉得他是呈现在甲的世界里面，觉得很委屈，乙可能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委屈的程度委屈的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体会。后面是还有不少啊，这个唐经里面讲的包括忏悔啊， 忏悔呢是扫除内障，扫除内障。那我们在人生路上啊，很多时候自己给自己设计的障碍太多，自己不要给自己强加烦恼。这个怎么样才能扫除自己的内障？它就是五分法身，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戒呢，就是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是名戒相。这是包括贪嗔愚痴啊，这种种就是让自己过上一个没有伤害的，不伤害别人的这样一个生活，这就是戒。第二个定呢，即清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这不是我要拒绝一切外境，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而是与一切境界上心里不乱。但我们有时候 一开始凡夫做不到啊，你一遇到境界马上就跟着他跑掉了，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基础，那需要先打坐啊学习啊，但一基础有了以后，你的翅膀已经硬了，然后你就开始可以去飞。那这个六祖大师座下有一位永嘉大师，对，永嘉玄觉大师，他当时呢从六祖大师这里印证以后啊，回到温州去，在那里好好的用功修行。然后有一个人呢就给他写封信，叫玄朗大师给他写信说，他说应该叫他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用功修行比较好，就是山里面没人干扰嘛，很安静啊，有利于修道。永嘉大师就跟他说，你到深山里面去，到底是心里面是有道还是有山？如果有山，你心里面还是没有道，因为你去感受那个深山的那种自然环境很优美啊，很自然。哎，你有山，你还是没有道。那我在城市里面，这个如果没有修行，也是有城市的那种溃闹，只是有溃闹没有道是一样的。如果你有道，他说你在深山里面有道，你又看不见山，你不会去执着这个山。那我在城市里面如果有道，我也执着，不会执着城市的溃闹。所以在深山在城市有什么差别呢？他就回复了一封信给玄朗大师。那这个就是禅宗的这种功夫，就是自己能够清诸善恶境相，就是善的恶的好的坏的在你生命中出现了，你都很亲近，都跟他接触，都没有关系，都不拒绝。但是出现了以后，你的心不乱。不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切智，就是一看到他所有的景象都是无我的空性，哪里还谁谁哪里有办法，那我都是空性，他也是空性，空跟虚空不会有障碍，也不会有矛盾。那他这样子这个状态所向无敌啊，到什么境界里面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是自心不乱啊，这是真正的禅定。所以大乘啊，他追求的这个禅定，就是中国的佛教跟南传佛教有点区别。南传佛教它一直是托钵化缘，到现在还是这个习惯，所以寺庙里面的这个财产啊各方面就比较少一点了。那我们中国呢，是因为要巧霸尘劳做佛事，就是世俗的凡夫尘劳挂碍。尘劳是哪尘劳呢？就是六个尘，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色就是对眼睛要看见，对耳朵要听见，对鼻子要闻到，对舌头要尝到味道，然后呢对身体要接触，是手感好不好啊，这个冷啊热啊，这些舒服不舒服，就身体的接触。然后这个意识，对意根呢，我们要有一个法尘，就是脑子里面想到的很多东西，想到的好了我们就开心，想到的不好了我们就开始不开心。就是这个六尘老是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劳累。所以如果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光返照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我眼睛很在意看见的那件东西了，是不是我很在意听到的别人说我什么了，说我好或者说我坏。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一直是你只要挂在上面，你就会很辛苦，所以叫浮生劳累，或者说尘劳挂碍。所以一旦挂住了，你就很劳累，然后你就有障碍。如果你 把这个六根跟六尘稍微脱开一下，不要被它挂住了，这个尘劳对你就巧化尘劳做佛事。那这个寺庙里面佛像还有这个佛的一些画画，还有寺庙的一些建筑，包括这个释迦佛当时制定的这些袈裟，我们出家人的这些温仪规矩，就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东西，也是尘劳。但是你去看佛像很漂亮，越看你的内心越清净，越不会执着这个佛像。你如果看美女，可能越看越会执着它，就你的内心看着佛像它是很神圣的，就它通过这个眼睛本来是执着这个色相，你要通过这个执着色相，那自己的心法不执着了。那听着这个声音一样的，那佛教有梵呗，也念经啊，唱诵经文，早晚功课啊。那这个梵呗就是很清净的，有些人他不信佛，他车上放一个大悲咒，听，心就静下来了。就是你执着这个声音，越执着越清净，越执着越清净。如果你执着那个流行歌曲摇滚乐，可能你的心就融入在里面。然后呢，这个特别是对于音乐很执着的人，如果不能从音乐里面跳出来啊，那他没有音乐听，他就觉得鼻屎很难受，他内心就一定要有这个音乐，他觉得心里才会舒服。但是佛教呢，就告诉我们，你要通过这个音声，包括讲经说法这些音声，通过音声的了解以后，自己会从这个深层当中跳跃出来，所以把这个深层也可以做佛事。然后这个香，就寺庙里面烧的香，还有现在像日本有香道，那其他的世间的这些香气呢，有些会让你去不停的去贪着，但是佛教里面点的这个香的这个味道，或者你空气很清新，在清新的时候身心能够安定下来，一定下来了，你会回光返照，关注自己，对那个香的注意力就少掉了。所以正好把这个香作为你的一个做佛事，就是拿这个香来让自己通过香以后净化自己。那味道也是一样，包括茶，还有这个茶道，佛教也很重视茶，包括唐朝的时候开始，现在日本也有茶道。那特别是这个素食啊，这些就你素食再怎么吃，你生不起贪心，吃那个鱼啊肉啊那些可能觉得好吃，吃了还想吃，会吃上瘾，那里面有毒素啊，有激素啊，那个素食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激素的，你吃了你没感觉，那吃久了以后反而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反而越吃越清净，那它这个味觉就是不一样，就非常的清净。然后身体的感触接触，那出家人一般都是这个布衣淡饭充饥啊，你到寺庙里面去，寺庙睡的住的都比较简单，但是那种简单呢，它会让你很舒适，包括禅凳禅堂，那回归很自然。释迦佛在世穿的这个衣服也是叫做坏色衣，我发现这个古圣人呢，包括孔老夫子都是灰色的衣服，就是他们讲孔子就是灰色的圣人，因为灰色是万能色，就是灰色是跟所有的颜色搭配都不会抢眼的，都不会难看的。那这个圣人呢，他就不表现自己的那种这个好像很冲击很刺激的那个颜色都不要。那佛教里面呢，中国佛教以后才穿的那个黄的袍子红的袈裟，释迦佛在世是不允许穿蓝黄红白黑这五种颜色，是大色是不能穿的。那中国呢，有中国的这个文化不一样，中国的特别是易经啊，他们看了以后觉得这个黄色跟红色是代表生机勃勃，代表这个阳光，代表智慧，代表这些东西可能给人会很鲜艳的喜气的感觉，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拿过来作为一个教化。然后特别是法尘，就是佛所讲的一切法五乘正法，真正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原先的那个凡夫世界里面的价值观要全部打破掉。你看哪，你说这个是空的，你说这个世间凡夫怎么会能理解性空的道理，就是他真正目的要把我们的价值的那些观念打破，要让你用直接用你的生命去生活，去体会你生命的本身，而不是用一些价值的观念把自己框架住。佛法是这样子想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又不得不建立很多的价值观念， 包括这个五戒啊、十善啊、人天善法、啊、那这种种价值观念，你要顺着这个价值观念，因为人天称善法我们能够理解，就是说你如果说一个禅师他开悟了，他做得很好，你一看他连个好人都不是，都是个坏蛋，那你我们就直接就拒绝，直接屏蔽掉了，不会去学他。那你发现他的品德道德都非常高，然后呢他的思想境界又很圆满，哦，你发现我还可以学习学习，就是就像这个台阶放下来接引我们，要让我们爬到这个台阶上面去，好像这个人间的价值观念就在苦海，我们大家就像在苦海当中，头都没有伸出去，看不见天空。然后呢要让你出去呢，在外面，在这个海外面给我们讲话我们听不到，就佛在涅槃的世界里面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就讲一切法皆空我们也听不懂，然后说自己就是佛我们还是听不懂，就是他讲很多什么无上正等正觉啊，三藐三菩提都听不懂。那听不懂怎么办呢？就先告诉我们要改恶向善，五戒十善，所以他五乘正法叫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那这样五乘正法建立起来，就像这个梯子有五个台阶，先放两个台阶到海里面来，我们一看，哦，那里有台阶，我们就可以去了。那顺着这个台阶走着走着，你发现你原来的那些观念都要舍弃掉。五戒和十善人天的善法是针对我们恶法来设立的，就是恶的烦恼的世界呢，它是往下沉的，让自己堕落，然后善的呢是让自己提高进步，可是善和恶一直是对立，所以这个是六道轮回的一个根源。那我们大家如果有善的基础以后，你一定要认识到空性，认识到空性然后才知道出去。所以为了打破我们的价值观，又建立了一套这个价值观，就是这个用心啊，非常之良苦啊。这是这个啊，讲到这个定啊，就是与一切境界啊，心能不动，巧罢尘劳做佛事，这很善巧的啊，把这个世间的这些法尘概念、价值观念建立起来，然后让我们通过这些观念概念，然后再落实。一般来说学习佛法分四个阶段，就是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或者如理作义。清净善知识呢，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老师，没有老师凭自学呢，可能基本上很难真正的了解。那找老师的目的呢，是要听闻正法，就要如实的去了解佛法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了解了以后呢，第三个你要如理思维，你要通过自己的消化，自己不去消化呢也不行，然后你不听，你只凭自己想好像也想不出一个名堂来，所以听完了以后你要去想到底有没有道理，然后想通了觉得有道理了，你就开始改善自己啊。这是一个就是佛法修学的一个四个步骤。那这个戒定慧包括慧香呢，是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静上念下灵穴孤平，名为慧香。你看他这个智慧啊，主要是心里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能够观照自性。观照自性这四个字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你没有明白心性的人观照自性，我们有时候用观照好像要提起这个觉照观察，然后第一个观察这个空性，如果能观察到了，那第二步呢，就是所有的事物出现了，你只看到它的本性，不坐在它的相上，那这个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自己的这个心性啊，好像你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个自我跟外界隔裂的那个自我，把它那个割裂的那个墙把它打破掉了以后，人我混同一体。就像我们说这个房间有多大，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房间里面这么多人起码是一体的，那这种感觉升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的，因为这个感觉升起来，别人就骂两下说两下我们都不会有意见，因为跟自己是一样的，完全同体，然后只是角度不一样，那他在那个角度那样表现，这个是这个表现，你就能够理解他。但这种观念呢，你提起来一会儿自己就马上又不行了，又回到原来的那个老样子去了。所以刚才我们有个学员说，那听课的时候这都很舒服很开心，一回去就不行了 一回去就原来的那个习气毛病又出来了。所以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这个观照自性啊，观照两个字是什么？观就像开关一样，这个开关你要摁下去，这个灯就亮了，就照了。但是一照呢，你照的力量不强，就像自动的那个开关的灯光一样的，感应灯光一样的，你喊一下它亮了，那过一会呢它就要灭掉，你要再喊一下它才亮起来，就是你要不停的观。那这个如果明白了这个心性以后，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就是小鸟学飞，脚跟要点地，点什么地呢？就是性空的这个地，就一切法都是性空啊，无我。那你一提起来无我，你不能停留在那无我在那里，像这个解脱的罗汉一样，什么都不管也不行。一提起来无我的感觉好了以后，然后你就回到本这个坦荡荡的状态，该说的说，该做的做，背后呢总是能够体会到无我，然后那个体会的无我的那感觉，慢慢的就又会没有掉了，因为你无我的感觉没有体会很深嘛，所以一提起来觉得是无我的，然后你就做事情，做两下又开始有我了，就这个鸟翅膀不硬，它脚一点地呢，它翅膀张开呢就飞起来了，一飞起来又掉下去了，掉下去怎么办呢？你要继续点，继续飞，继续点的时候就是观照，继续飞呢就是任运，任运随缘了，任运自在。那这个任运的这个功夫，就是说当你提起来无我的这个观念，然后你该吃饭还是要吃饭，该做事还是要做事，就是完全自然，你不要有任何的造作，就是这个鸟它要长翅膀要飞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脚点在那里然后你又不飞出去，那不是呆鸟吗？傻掉了。就是很多人用功会抓住空啊，抓住无相啊，停在那里，其实不是老停在那里，你那个观念一提醒自己，然后根据这个观念来指导你的生活，指导我们又忘记掉了，又把原来那些贪嗔痴啊烦恼习气又出来了，一出来了你还得再提起，因为那个鸟掉到地上了，你不能再不再点的话它永远都不会飞，所以要不停的这样，一直到最后脚趾一点地能够不弃万里了，那就是大鹏坚持鸟，这遇到任何境界都能洒脱自在，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戒定慧的这种培养。所以于一切境界上虽然修一切恶呢，都心不执着。后面的解脱包括解脱之见，就是对于自在解脱的境界来说也非常重要。那么最后的视频呢，实际上是总结这个机缘品呢，是人生或者做事情的一个认证的体系。认证就是跟六祖大师有缘的这些弟子，包括南岳怀让、清源行师、永嘉玄觉，那这是三大高僧，还有其他的求他印证的，就是你修行有没有到这个份上六祖大师就给你印证。印证呢，他当然是有一些标准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中，自己的人生过程中也应该有一些认证的体系，就是你自己到什么份上了，自己要清楚，不要稀里糊涂的，稀里糊涂有时候还说错话，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然后结果呢也没怎么了不起，那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解脱了，实际可能也没解脱，所以有些这个拿着这个佛法的标准来衡量，这是这个机缘品，就是靠六祖大师来印证的。第七的这个顿渐品呢第八的顿渐品是指这个进退有度，其实就是我们所做的人生当中的任何事情进有进的原因，退有退的原因，快有快的原因，慢有慢的原因，那在这个行为上呢一般都是慢的，但是在你的见地上呢，你要一下子到位。在楞严经讲的非常好，说理俗顿悟，称悟并消，所以囊中的顿悟禅其实主要是让你在理上一下子就明白了，理上一下明白了，就是所悟的道理跟佛所悟的道理没有差别，这明心见性他一下子就见到了，所以理是顿悟的，就像我们要爬山，眼睛一抬头就看到山顶，你是一下子就看到的，但是你要早上去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到，所以世俗渐修应次第进，就事项上呢是渐修，一步一步的按次第的去完成，那就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 如果自己习气毛病很重的，你每天已经在改善了，那就不错了。然后呢，如果自己品行很好，但是执着善法，那可能还是执着善恶对立的世间法，你要从世间法当中再把它这个消融掉，不再有善恶对立放在心中。所以这个事呢，在事相上啊，遇待人接物啊，遇到外境的时候，还是要一步一步按次第去完成。那南宗的顿悟禅法，六祖大师的坛经，他反复强调最重视的就是顿悟，就是理上顿悟。禅宗在六祖之前可以说都是直指见性的，就直接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能看到像那个禅宗后来的那些公案发展起来，什么是佛，叫你一句名字，你回答一下说这就是佛，你自己去一回答，一举手一投足，这就是佛，什么是佛，举一个指头，这就是佛。其实告诉你，我的性能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你看见我这个举手的这个性能，那你就知道你生快乐生烦恼这个性能都在那里，就是不会在这个相表现的这个相上特别执着，而会在相的背后看到升起这些相，升起这些作用的那个性能，那个功能。你掌握了那个功能，那就一切万法的法界总相门啊，就自己掌握了啊。所以这个事上呢要顿悟啊，这个理上要顿悟，事上呢要渐修。然后这个自性自悟，顿悟顿修啊，亦无见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就这个他讲了这么多，实际上还是在理上让我们顿悟，还不是在事上。他说他，但是你心里面不能存顿见的观念，因为一存顿见的观念呢，就是你的观念上有顿有见了，观念上见地要圆满。像六祖大师，他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当下即是佛，与佛无二无别，但是他最后啊，就是得到了传承之后，还在猎人堆里待了十五六年，保证的功夫，那这个功夫是需要做的，就即便是他也同样需要去做。那后面的这个护法品跟护足品呢，护法品就是我们这个外围的建设，就自己真正的护法居士啊，就是护持一个佛教的僧团。然后呢，我们在人生中呢也有成就事业，或者是成就家庭，成就自己的像极乐世界的这种佛果净土，那你的一切成就都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你要外缘促成你的，你对待这个外缘要跟对待自己一样啊，这是一个这个外围的一个建设。附着品呢是一种传承，就是古人的教学啊，师资相授，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生命力的灌注，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的灌注。知识的灌注就是这个道理你听懂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管各的，谁跟谁的不相关。但是它是一种生命力的灌注，就是佛到迦叶到阿难乃至历代祖师的传承，他是把他的对生命的那种最深切的体悟，这个道理交代给学生。那学生如果原来的那个观念很狭隘或者很痛苦还不够智慧呢，你听了这个以后，你的智慧就开始增长起来了。所以《法华经》里面说，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佛的嘴巴讲出来我们听到了，听懂了以后，我的生命开始变化，开始升华了，有变化了，变化的这部分就属于佛的化身。如果你没有学习佛法，可能你这个变化就没有，你学了以后你这部分有变化，这个变化是哪里来的，是佛给我的啊。那实际上佛呢是宇宙法界的这种规律，就法身清净，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这个自信也是清净的，所以从内在的这个角度来说跟佛是完全平等的啊。这就是这个坛经的整个体系，其实还是很完善啊。我们上半年给他们讲也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就要花起码有十几节课吧给他们讲完。那这次呢，我想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交流，先讲到这里，休息几分钟，我们接下来呢再带大家打坐做半个小时啊。好。